王威义仔细地想了一下，似乎确实如此。
冷长官，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冷寒铁道。我琢磨了一下，这一路上刘开山他们与你我食宿在一起，并无特异之处，为何火球会只追逐他们却放弃你我呢？后来我想到，前些天里大家中毒时，只有你和我没有吃过解毒的龙涎，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呢？
有可能。中毒的迹象是让人的血液凝固，流动减缓，进而让人的生命特征减弱。老夫听过一个理论，说人体四周有个磁场，但这个磁场极其微弱，散发出人体所看不见的光芒，只有极少数修为极高的人，这个光芒会大盛，就像传说中的佛祖头上的光环。若真的有这磁场的话，那么火球择人而追逐也就可以理解了，因为火球本身即是闪电，拥有极高的磁场，那么他们之间相互吸引也是可能的。
分析的有理。简而言之，你所说的那颗内丹，其作用也就是将人体的磁场定住或者笼罩起来，让火球察觉不到，是吧？我们有没有可能想办法制造出这么一颗内丹呢？
这个，哎呀，就算有此可能，也绝非老夫所擅长。老夫只是一介历史学家，并非物理学家，只懂一点皮毛理论，动手能力有限，恐怕难于制造出这等尖端科技的东西。
啊，没关系，我也就是随口问一下。不过我想，既然有内丹存在，可以克制住火球，那么我们肯定可以找到其他的方法来引走那些火球。
带着这样的沉思，冷寒铁渐渐地坠入到梦乡中。清晨，冷寒铁抱着枪守在帐篷外，似一头猎犬般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。忽然间，帐帘掀开，有个声音传来：
冷大，我来值岗吧，你且休息去。
冷寒铁的身体微颤了一下，倏地转身，面露惊喜：
楚天开，你醒了。
王威义的红果效果显著啊！楚天开经过一夜的消化与吸收，伤势竟然好了五成。他遭到雷击，雷属火，火毒攻心，而红果乃是幻龙树采集龙气甘露凝聚而成，又集结着寒泉的凉意，同时还汲取了湖面人的阴气，可以滋阴降火、排毒养气，正是雷火的克星啊。楚天开本来就体质良好，有红果相助，疗伤如虎添翼，虽然要完全康复尚待时日，但至少可以自主行走了。冷寒铁与楚天开久久地相互注视，目光中有微光闪烁。冷寒铁抬手紧握了一下楚天开的肩膀， 长吸了口气。
天亮了，你若不想睡，就陪我一起坐会儿吧。
楚天开默默地挨着冷寒铁坐下，一起看着天边的月亮渐渐淡薄，直至像一张剪纸般的挂在东方。冷寒铁低声地问：
你说昏迷中看到西青林的枯木排成一个王字。
冷寒铁仿佛生怕会吵醒沉睡中的各个精灵啊。楚天开点了点头。
将整片森林全都封锁起来吗？
楚天开叹了口气。很大，触目惊心。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感觉到死亡是如此逼迫人心的，尽管那时我应该算是一个死人了吧，可我看着那一排排焦黑的树木时，却还是感到阵阵凉意。我们就像是恶魔的诅咒站立在那里，将死亡的气息传染给每一个闯入者，哪怕是无意中从上空掠过的一只小鸟。
那你有信心我们可以闯过它吗？
楚天开斟酌着言语，有些话在此前他绝技无法说出，但经历死亡之后，他明白有许多话只有在生前说出，有许多事只有在活着时去做才有意义。于是断然说道：
只要有你在就有信心，所以冷大，我祈求一件事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坚强地活下去。你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神，不败的战神，你给我们勇气，给我们信心。我楚天开愿用我的生命来捍卫心中的神。
冷寒铁心中忽地涌起了一阵凄凉。
这个世界上没有神，更没有不败的神，但我们可以失败，却永不言败。
月亮沉沦下去了，然而令冷寒铁他们惊异的是，从月亮落下的地方并没有如约的升起朝阳，而是弥天的大雾，铺天盖地的大雾，浓得化不开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蚊帐，固然挡住了嗜血的蚊子，可是也将清风和视线遮挡在外了。楚天开喃喃地说：
这雾来得好古怪呀。
冷寒铁淡淡地说：
因为这本不是一片正常的森林。
说这话时，冷寒铁眼神中多出了一丝担忧。不多时，大家陆续起身了，简单的吃过早餐，唐毅等人开始收拾行李。王威义看了一眼四处弥漫的大雾，皱了皱眉：
这么大的雾，视线有限，近邻恐怕会……
冷寒铁扬手道：
八死一生与九死一生并无多大差别，大自然对谁都一样。
他心中没有说出来的话语是：大雾固然会让他们的行动变得更加艰难，但也会让尾随者难于找到他们。一行人就这样踏着茫茫大雾走进了神鬼莫测的西青林。整座西青林就像是被魔鬼吞进肚子的食物，而冷寒铁一行人则像是向魔鬼挑战的勇者， 他们每踏出一步，魔鬼就将西青林吐出一分，然后将他们身后的森林重新咽下。走不多远，每个人的身上都变得如湿，眼球酸胀。冷寒铁没有止步的意思，直至空中出现了第一个火球，也就是球形闪电，沦陷在一片白茫茫之中。即便闪电有着耀眼的光芒，看上去也像是一点鬼火。华染尘的身体微微发抖，
我听到鬼哭的声音。
这个说法让所有的人都不觉得心头一凛，难道每一颗球形闪电上都附着一个鬼魂？他们推着球形闪电追逐着人，然后在爆炸的瞬间灰飞烟灭吗？在这座森林里，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厮杀，亡灵无数。如果真的有一股力量将他们的鬼魂收集起来，用于阻挡冒进者，那么亦非不可能啊。可是球形闪电是怎么来的呢？为什么湖面人的内丹能够定得住它呢？眼前的形势容不得冷寒铁等人胡思乱想，他朝众人大喝了一声：
快找地方躲起来，趴在地上。
众人慌不迭的，或以树做掩体，或将灌木丛视为庇护，纷纷趴倒在地。冷寒铁掏出了手枪，啪啪几响，在球形闪电距离人数十米时将其打爆。巨大的炸裂声与气流几乎将人的头皮盖都要掀起，一些略小的树直接被炸得断裂或者点燃，空气中顿时弥漫起了一股焦味，同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声音，那是倒下的树的枝叶与其他树相互碰擦所发出来的，仿佛是接到了某种号召，更多的球形闪电悠悠地朝他们飘来。浓雾之中，他们更像是巨型动物的眼睛，恶狠狠地瞪着他们，急于将众人吞入肚中。冷寒铁眼见球形闪电越打越多，而弹药有限，不觉有几分心惊了。众人都见识过球形闪电的威力，只要让他有一颗七进身旁爆炸开，就可以将所有的人全都送上西天。他转头对同样瞄准着球形闪电开枪的唐毅道：
想办法突围。
唐毅的眼中泛起了一丝狠意，
这些狗日的玩意儿看上去是要跟我们死磕了，那来吧，我就陪你们玩个够。
冷寒铁瞪了他一眼：
别忘了我们的目的，能走就立刻走。
可是四面八方都是球形闪电呢，他们又能往哪里走呢？无奈之下，冷寒铁只得让众人背靠着一棵大树，再将身上的背囊集中起来堆在身边作为盾牌，人则缩在背囊之后。但他们远远低估了球形闪电的威力了，第一颗球形闪电在距离背囊约有十米的地方爆炸了，巨大的冲击力正面袭向了刘开山所握持的背囊上，他只觉得全身就像是被高压电给电过一般，瞬间麻木，而整个背囊被炸得四分五裂，所有的物件全部都四散碎开，背囊阵型顿时被撕开了一个缺口。冷寒铁见状不觉得心惊啊，然而却束手无策。当日里秦军进攻西青林，被球形闪电击得溃不成军， 他们用盾牌集结而成的阵型根本就抵不过球形闪电的一个爆炸，而且青铜做成的盾牌成了闪电最好的导电体了，无数的士兵全都被生生烧成了炭灰。就在危急之间，冷寒铁等人忽然看见球形闪电全都调转了个方向，朝着侧边的一棵树围拢了过去。众人微微动容，难道是神迹发生了吗？冷寒铁凝神看去，只见侧边的树干上钉了一块灰色的约有一尺宽的坚硬之物，但却看不出它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刘开山却认得，
哎，那不是我带回来的大王八壳吗？
那天刘开山他们在洞窟的暗河下用枪将水源的壳崩开了几个口子，其中一块水源壳将他的腿给割伤了，他本想将它砸烂，却被王威义劝阻着收入了背囊中。王威义的想法是水源壳性凉可解毒，他们在茫茫丛林中难免会遭遇上一些毒物，留着这水源壳或许有用，却不料在此地派上用场了。那些球形闪电被水源壳所吸引，围绕着它上下打转呢，顿时失去了先前围攻他们时的那股气势汹汹了。水源壳本是阴寒之物，与球形闪电的磁场阴阳互补，因此不会引致球形闪电的爆炸。冷寒铁指挥着众人小心翼翼地搬起背囊，蹑手蹑脚地往密林深处走去。那些球形闪电并未跟上来，走了约么一盏茶功夫，众人确认球形闪电不会再尾随上来时，不觉暗松了一口气。林从熙开口道：
奇怪呀，今天的闪电怎么会这么多呢？上次的时候追逐我们的不过也就是三四颗而已，这次想是倾巢而出，难道他们就对我们这般恨之入骨，希望除之而后快吗？
王威义心头一动，
莫非有人驾驭着这些闪电？
冷寒铁默然不语，眼神中却闪过了一丝杀机，雾气更加浓重，像无数重的轻纱笼罩在每个人的四周，一重或者数重轻纱在空中飞舞，世人会觉得异样的美，可是当无数重的轻纱聚合在一起时，就失去了灵动，变得沉重乃至布满杀机了。众人觉得呼吸变得困难，无奈之下大家只得张开嘴巴大口的呼吸，但很快发现这并非是一件愉快的事。浓雾似乎并非是单纯的水汽凝结，而是有形有质有重量，被人吞进肺里腹中，很快就填满了体内的空隙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卜开桥大力地咳嗽着，希望将隐藏在肺里腹中的浓雾全部排遣出去。
这雾好怪呀，看着好像是我们在吃它们，可吃进肚子里之后却发现是他们在吃我们。
冷寒铁也觉察到这种异样，但却不知如何应对，他问道：
王教授，九索林风雷钳的真正含义你想明白了吗？我想这丛林里的秘密就藏在这六个字之中。
王维义道：
老夫一时无法参透，但老夫有个疑问，那些闪电不停地爆炸，每次爆炸都会燃烧一两棵树，那为何他们会排列的那么整齐，呈现出一个字来呢？这里面是否含有某种规律呢？